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欣，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3月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执政手法为何引发文革复活之忧，大陆禁播香港金像奖到底怕什么。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的政治动向。中国最近的政治环境与风向唤起许多人有关文革的记忆，引发文革复活之忧。个人崇拜之风盛行，从官媒到民间大肆歌颂习核心，党内大搞整风治党，严禁妄议中央，强调政治规矩，各项手段出台封杀网络大 V 和公共知识分子，严厉限制对外交流，鼓动反西方情绪，语言暴力、电视认罪、乱扣帽子等批斗文化流行等等不一而足。那么今年呢，正值文革50周年，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当人们提到文革遗风、文革手法，到底指的是什么？那么习近平今天的执政手段，哪些具有一些文革的特征？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来分析。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提到的种种现象啊，被很多的海外媒体和分析人士呢引用为文革复活之征兆。那么一般来说，当人们谈到文革遗风或者文革手法的时候，主要是指哪些政治社会文化的特征？请您用几句话来跟我们总结一下好吗？
实际上这个文革的基因呢一直存活在这个中共的政治体制之中，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了多年了。那么习近平现在搞的这一套呢，我的看法呢是搞的是可以说是文革2.0版。他和当年毛搞的文革相比呢，可以说是无其名而有其实。除了不敢像毛那样子放手发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之外，其他的手法，譬如说大批判开路、无限上纲，譬如说这个宣扬这个敌对思维、煽动仇恨、挑动群众、斗群众，还有强迫认罪、辟谣搞臭等等，这一切手法都跟这个毛式文革呢如出一辙啊。这个那么归根结底呢，就是说呢，这个实质呢就是说，强权即真理，就是要强迫你接受他的那一套。那么文革已经结束那个多年了，但是的话呢，这个一遇机会呢，就是沉渣泛起，借尸还魂。
好，王康先生，您觉得文革所谓文革手法到底是一些什么东西？你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吗？总结一下。
我觉得文革是一种三位一体的一个恶性的爆发，这三位就是暴君，毛泽东肯定是为暴君，然后就是暴政，那是共产党建立这个制度肯定是暴政，另外就是暴民，这个有亿万的暴民参加，这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现在中国有没有可能爆发第二次革命？我的基本看法是不可能。因为暴政依然存在，这个集权制度还在，暴民一定程度也还在，范围可能没那么大了，但是这个所谓的毛泽东式的这个暴君，这个第一重要的因素现在不可能再有。习近平无论如何不能成为第二毛泽东，第二他想成也成不了，何况他未必想成。但是呢，很可悲的是，刚才高文谦先生提到，文革已经发动，已经过去到50周年了，毛泽东死去40年了，我们中国人还要讨论文革的起源、发生，它的成因、它的所有的影响，这个跟中国的官方迄今为止没有正式的、严肃的、彻底的否定文革，而学术界也缺乏对文革的，就是很有力度的、很有权威的、很有说服力的这个批判是联系在一起的。
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稍微有点不同。我觉得我们现在讲文革遗风也好，文革的做法也好，都是一种比喻。那么准确的来讲的话呢，我认为其实现在回潮的不是文革本身，而是毛时代的，就是文革之前的17年的毛式的政治，就是那样的专制又回潮了。为什么说它不是文革再版呢？ 就是文革是以毛泽东要打倒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为一个基本的目标，然后发动所谓的这个造反派来打倒走资派。但是今天的共产党他自己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以他不可能发动文革来打倒自己。
嗯，
但是我们看到文革中使用的各种斗争手法，今天又开始了。但是呢，这些手法并不只是文革采用的，文革之前反右以及四清都大量用过这些手法，也就是说它是共产党这个高压统治的一个传统的做法。归纳起来就是两点，一个是政治高压，一个就是这个领袖的个人崇拜。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听听您的想法。
我想说个用几个词汇来总结一下什么叫文革手法，那就是个人崇拜、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文字狱、告密文化，还有就是这个像这个叫包括权力斗争。文革起于权力斗争，也那个终止于权力斗争，开始于毛跟刘的权力斗争，最后结束于文革派的覆灭。说这些特征今天啊都具备了，不是说今天它是一场文革，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亚文革、准文革，或者有文革的遗风、有文革的手法，这个非常明显。这个不仅是它有这个文字狱啊，而且把文革中那种游街示众搬到了互联网上，叫做网络上的游街示众。
嗯，好，那么刚才我们大家都提到一些跟文革近似的一些做法，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今天我们从一些新闻事件来分析今天的这个习近平执政和这些特征啊，文革的特征有一些什么异同。那么当然我们最先来看看舆论的环境。最近一件事情最引人注意的就是知名地产商任志强因为质疑党媒信党的遭到围攻，而且他和多位公共知识分子和网微博大 V 的这个账号被封杀，而且说的是终身的封杀，不许他们以后再换号再出来，也就是说这些人一辈子不得发声。我想问的是，就是很多人在这之后提出一个压制言论、控制言论、让所有人惊声的这种做法，引起大家的联想，就是那种人人自危的一种社会环境，一种心理恐惧的社会氛围。我想听听高文先生对此看有什么看法。
那么习近平现在封杀网络那个大 V， 他就是这个任志强这样子搞那个任志强，他的目的呢就是要造成一种呢人人自危的环境。但是实际上呢，这恰恰反映了是习中央对舆论失控的恐惧啊。那么呢，实际上呢，他现在这样做的话呢，我觉得实际上是适得其反。因为的话呢，我同意刚才王康先生刚才讲的，这个确实是这个搞文革呢，三个报缺一不可。但是呢，最核心的话呢，就是习近平呢不是毛那样子的这个政治强人。另外的话呢，现在小农刚才也提到，共产党呢现在就是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权贵资产阶级，因此的话呢，他不可以就是简单的重复毛式的那种文革。但是我刚才提到呢，这是一个文革的 2.0 版本，也就是说习式文革。习式文革实际上呢，他想达到这种什么人人自危啊，这个禁锢言论的这种那个目的啊，实际上呢是达不到的。现在首先他第一，他在网络上就没有办法像当年似的搞成铁桶一块，没办法，现在网络他控制不了。所以习近平这种搞法呢，他反而的话呢落了一个网友用他自己的名字给他起了一个新的外号，叫习近平禁止评论。哎，这个就恰恰说明他起不到这种作用。另外我觉得那个网友的话呢，就是经过这次任志强事件之后呢，给这个说了有这么三句话，说这个对这个他没有指名，哎，他就是写了这么在那个网易上，叫起初以为是蒋经国，后来看是普京，仔细一看是金正恩。
嗯，好，王康先生。
这个古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里特啊，有句名言大家都知道的，人不可能同时走进两条河流，中国也不可能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这个道理很简单，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历史环境、社会土壤，甚至那些价值观，包括毛泽东式的人物，都不可能在中国再产生了。中国还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个习近平的这种所谓的有点接近毛的那些做派啊，我觉得主要是为了强化 为了巩固他的政治权力是现实的考量，绝不是毛那种反帝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一个非常他一生的这么一个思考，变为一个行动。但是呢，就是这种邓那个习的这种做法呀，有可能产生一种危险，就他会刺激或者诱导来自底层的或者青年学生们的少不更事的年轻一代的那种对社会的天然的反叛，而中国社会又有这么多的不公正，来自一个下层社会的这么一个，不是由上而下，而是由下而上的这么一个文革式这么一个大规模的动乱。但是不管怎么说，在中国出现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持续十年的这个文化大革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啊，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在媒体方面啊，《南方都市报》因为报道习近平有关这个党媒信党的圣旨，被指出现这个严重的导向事故，原因就是有一个党媒信党和一个魂归天外那个字排在一起，那么就因为这个事件，编辑被开除，负责人呢也遭到处分。那么今天的《纽约时报》还进行报道，就是讲这个当局对这个事情的过激的反应。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是这个有人呢对这个《南方都市报》深圳版的当天的版面做了过度解读，结果反而引起了中共高层的不满，因此逼着《南方》系列呢对《南都》进行这个组织处理。其实我看了一下那个版面，它的下半截上半截还是这个统一的这个关于这个加强舆论控制的报道，下半段有一个袁庚去世以后的骨灰撒到大海那么一个照片，那个用了标题叫魂归大海。本来这个事情呢，如果是站在深圳当地报纸的立场是完全可以理解，深圳人也很容易理解，原因是深圳这个开埠实际上袁庚是这个领头兵，没有他开发的蛇口工业区，就不会有后来深圳的发展，就不会有邓小平肯定所谓深圳模式。所以袁庚对深圳而言是个奠基者，深圳人也不会忘了他。而且呢，更重要的是袁庚后来在六四期间是同情学生的，因此六四以后他一直受到党压。对，在六四期间看香港电视新闻这个成长的深圳的人，当年的这一批人，他们不会忘记八九年六四期间北京发生的事儿，以及这个袁庚在这个深圳期间是同情学生的事儿。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袁庚去世还有袁庚的骨灰撒了大海，这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正是因为北京的过度解读，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昔日的政治高压现在又回来了。我们都知道改革，所谓开放，改革开放已经有快四十年了，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政治高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很遗憾不会这样，他又回来了。
好，陈伯坤先生，您的看法？
从任志强事件到南方都市报事件，都可以看出一系列的文革手法。比如任志强这件事情，文革都有一句话叫做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首先他们任志强就是扣帽子，说任志强是颠覆势力的代言人，还说是外国势力的代言人。那么任志强不过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人民喉舌，人民的媒体怎么又信党呢？这在共产党内部的语言都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共产党内部他把它叫人民日报，叫人民政府，叫人民法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有人民二字。任志强说信人民的怎么信党呢？这句话是符合逻辑，但是却被说成是颠覆势力的代言人。这里边第二，然后有告密文化，像南方都市报，首先是因为有一个自干五告密，南方都市报登了这个东西，说什么这个党媒信党，把这几个字排起来，什么魂归大海，这几个字我看不出藏头诗里面有什么。首先是个告密文化，自干五告密了，文革中的告密非常严重。安徽有个医生叫方中蒙，因为在家里说这个为刘少奇和彭德怀鸣不平，说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到处挂他的像，就被他的儿子张宏斌举报。他的儿子张宏斌举报之后啊，那个来这个公安来抓他母亲。他的儿子文革之后来后悔写说，当年抓他母亲的时候五花大绑，他母亲的骨头啊捆得咯咯作响，他因为他的心都惊。 但是他的母亲很快被枪决了。我就在想，像张宏斌这样的高密者为什么不自杀，为什么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脸面把自己的母亲就推到火坑里面给处死了。今天的高密文化就另外一种形式存在。然后这里边还有就是说这个上纲上线，无限的上纲，还有里边的含沙影射。你比如说任志强事件，牵了网含沙影射攻击那个王岐山，说是这个推墙派、改革派、宪政派要搞西方宪政。结果昨天我就看到中纪委的网站回应了，中纪委有一篇文章叫做千人之懦弱不如一人之恶恶，意思就是说那么一千个人跟你说好话不如听一个人说不好的话。实际上那里面字里行间完全是王岐山的意思，他从这个古代的这个周厉王啊一路讲下来，讲这个唐太宗啊，讲到后面的曹操这个袁绍，谁听得进忠言这个心，而谁那个听进一言就这个大志，谁是听不进亲小人远贤臣是什么结果，可以说那个尊尊有悔。但是我也看到一个矛盾，就是什么呢，就今天的中共领导引用什么话，不管是刘云山也好王岐山也好，首先都要引用习近平的话，这也是文革遗风。文革开口闭口毛语录，开口闭口这个领导人的话，像这个中纪委这篇文章首先引用习近平说反腐的话，所以有的腐败是没人提醒他，没有人敢咬耳朵，最后就走向了不归路。那么然后再说就是暗示一些领导人不听别人的意见如何如何，说这种权力斗争啊，这也是这个影射文化，含奢影煞的文化，是自始至终的权力争，所有这一切都是文革手法，文革风。
高文清，我们知道文革，我们大家回忆到文革有一个印象最深的一点呢，就是这种暴力的这种所谓斗争语言哈。那么最近我们从媒体对于任志强等大 V 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这个围攻谩骂，刚才陈先生也提到，再加上五毛党和自干五的这个到处给人扣帽子，而且发动比如像第八出征这样的攻击性的活动，都让人联想到这种文革语言暴力。那么我想听听你看，就是对于这种中国现在这个政治环境里面这种文化暴力您是怎么看的？
毛泽东呢是中共痞子文化的始作俑者，同时也是文革暴力语言的这个源头。哎，那么毛在文革中当时就流传最广的一句话，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巴拉巴拉巴拉，最后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哎，这种语言的暴力的话呢，就更不用说他这个粗鄙了。哎，他可以把这个放屁啊写入诗里面。所以呢，这个东西一个是暴力，一个是粗鄙，所有这些东西都带有深刻的这个毛的那个烙印。因此文革中有一句的话呢，这个有一首很有名的歌，最开始的时候叫造反歌啊，忠于党，哎，忠于人民，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不听党的话滚他妈的蛋，哎就类似全都是这些话。这些话呢在今天的话呢，这个网络语言里面呢又是在那死而复生，而且的话呢到达了一个荒谬的这么一种地步。其中这次批这个任志强呢有一句话叫做党性泯灭，人性猖狂，其荒谬性呢和文革后期张春桥他们这些上海帮子搞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这个草不要资本主义苗，那是如出一辙。哎，另外我再想回应一下呢，刚才说到这个南方都市报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呢就是一个这个文字狱的现代版。那么文字狱大家全都知道，那是个清朝的时候叫做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哎，就这么一句话就可以砍脑袋，就可以灭九族。那么现在的话呢，当然是不会那个灭九族了，但是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效果呢，就是要给你制造这么一个恐惧的一个心理。那么实际上呢，恰恰是中共官方自己成为惊弓之鸟，疑神疑鬼的这么一个结果。这在文革中有很多人在毛主席像或者是在那块拿毛主席像就去那个擦屁股去，结果就成了反革命罪，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
好，王康先生，对于今天这个中国文化暴力这个语言暴力您是怎么看？
中国革命本来就是一场农民革命，而且应该说是农民当中的这些痞子，毛泽东自己就说得很清楚，是痞子造反革命。那么它的历史源头是太平天国，是义和团，另外它有一些五四运动的激进主义的结果，它是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一个权力结构的。文化大革命是这一切历史的现实的军事的各方面的一个总的一个爆发。它的基本特点就是欣赏和追求暴力、流氓枪 刚才高明先生说过了，毛泽东是集大成者，而且他同时又成为了后来五十年以来，因为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和审判，所以他成了后来的一直到现在为止的中国的这种痞子气、流氓腔、红卫兵范儿的这么一个源头。我有时候听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啊，一些高官他们都有那种痞子劲，甚至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中国的政府部门的发言人呢，都有掩饰不住的这种流氓腔，按捺不住的这种红卫兵的那个份儿上。这个确实是这个一场暴力的革命，它的结果之一就是留下暴力的语言和思维的这个长期的这个痕迹。嗯，
好，程小农先生。
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斗争语言，从土改开始，一直到六四以后，包括六四前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六四以后的政治大批判，然后再到今天，它是共产党这个政治文化的一脉相承，也是它的这个政治高压的所谓的这个大批判的一种常见的话语，而且是一代又一代不断的传下来，老一代会了，现在训练出来了，现在新一代又产生了。我感到悲哀的是，就是中国人这一辈子，甭管他是40后、50后还是80后、90后，他这辈子总能赶上一两场斗争语言兴盛的时代，这不是中国人的幸福，这中国人的可悲。嗯，
陈伯公先生。
这个说到这个语言暴力，那就不用提了，像那个中共这些网民啊，翻墙去攻打台湾的网站，说的是第八出征，寸草不生。而且当前他们说用文明语言去跟台湾人讲道理，这寸草不生就是斩尽杀绝的意思，说那就不用讲其他了。那么今天中国报纸上出现的一些东西啊，动不动这个西方势力啊，什么推墙了、沉船了、撞墙了，只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在表达过去的东西。我是想说，这个习近平啊，他这个党内斗争有一个特点哈、啊，自从胡耀邦、赵紫阳的悲剧发生之后，党内特征呢就是说，党内斗争要抓权，就是比左，谁越左，在党内越有事。就是我经常讲的一个黑社会原理，黑社会的原理就是谁对外越凶，那个比凶斗。他在黑社会里面就有那个地位。我原来观察那个劳改场和这个快搜索也看出来，有一些那个什么那个犯人头班长组长，这个行贿了这个管教干部，被提拔为班长组长管犯人，他打犯人打得很凶，非常凶，他主要是在那个管教干部的正表现。那么但是他这个班组长之间呢，他互相谦让一下，吃个东西啊，什么喝个东西、啊、互相让一下，但对其他犯人非常的凶，非常的残暴。所以我就看出这种黑社会原理，今天中国共产党内的生态就是这样的，比左，这个比左的结果就是中国必然往左走，往左走的结果就是极左是什么，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临死前找了叶剑英和江青他们几个来说话，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个是把蒋介石打败了，赶到几个海岛上去了，第二件大事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说这件事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他自己都知道很不妙，他说了这个话。那么这个文革就是毛泽东时代的象征，今天那个习近平上台之后举毛旗说毛话，就是往左走，往文革走。我想说的是，拿别人当权威就证明自己没权威，要回归毛时代就说明自己的时代不成立。你看邓小平就不一样，邓小平就敢在相当程度上否定毛泽东，他敢说毛泽东三旗开，他敢说他犯了严重错误，然后邓小平就有个自己的时代，说他打麻将也好，这个打桥牌也好，抱孙子也好，悠闲自在看报纸，他根本不着急，也不搞什么，也不去大张旗鼓搞个人崇拜。但是今天却有这个个人崇拜之风，个人崇拜不是说你想来就来，毛是推翻一个政权，建立一个政权，它有它的基础，而邓呢是改变了一个时代，在经济上重新重建中国。那么你习要去搞个人崇拜，你现在还没有根据，你是推翻了一个政权吗？没有，你是说改变了这个中国面貌也没有，说借钟馗打鬼的结果恐怕是把自己都打得没有了。
嗯，好，确实是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就是个人崇拜，我们知道是文革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之一哈。那么我想听听高文清先生意见，就是您觉得今天对于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和文革时候对于毛的个人崇拜有何异同，请您分析一下。
这个个人崇拜呢，是这个集权制度的一个完整，它就是源于呢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这种集权的本质。那么毛这个习的个人崇拜跟毛的个人崇拜有什么不同呢？毛的个人崇拜是伟人崇拜，因为这两个时代完全不一样的。习的现在个人崇拜呢，搞成一个像商业运作的一种明星崇拜， 因此的话呢，有很多什么要嫁就嫁的习大大呀，还有包括刘心达的这些无耻这个文人的说的那些话了，都近似于这个恶搞了。另外呢，我觉得话呢，这个习近平他的这个毛搞个人崇拜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党内高层的话呢轮番出来为毛来这个造势。那么刘少奇就在中共七大的时候提出毛泽东思想，哎，周恩来呢在文革前夕1964年又是亲自担任这个东方红大型舞蹈这个歌剧的这个总导演。那么林彪呢，在这个文革前和文革中，这个造神的这就不用说了。而呢，这个习近平现在呢，我看呢，习近平的这个人崇拜呢，现在是有这么一种情况，叫做民间热，党内冷。哎，可以说现在习近平搞崇拜的话呢，没有一个常委级的领导人出来公开为习近平来背书，哎。那么这样的情况，那个说起来那是什么呢？因为在历史上呢，中共毕竟吃个人崇拜的亏啊，吃了很大的亏，哎，教训惨痛。那么现在习近平这样搞呢，可以说党内高层呢没有一个人有安全感，只不过现在嘴上不说罢了。那么实际上呢，我相信习近平搞个人崇拜将会成为党内清算他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好，您的看法，王科长，您觉得习时代和毛时代的个人崇拜有什么区别？
这个个人崇拜是20世纪独有的一种现象，其他历史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始作俑者不是毛泽东，而是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个里芬斯塔尔曾经用美学方式，用电影方式，把希特勒塑造成了天神一般的人物。斯大林是第一次被誉为人类的救星和世界的希望。毛泽东某种意义上面只是对希特勒和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模仿，习近平最多算是幕后而观的人物。习近平的个人这种崇拜跟毛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毛在1949年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候56岁，是中共不可争议的这么一个领袖。毛能够写一些放荡的狂妄的一些诗词，有一首毛体的书法。毛从井冈山下来创建这个党、这个军队、这个国家，他的地位是不可挑战的。而且毛的这个个人崇拜深深的植根于20世纪的这场中国革命这个农民造反的这个土壤里面的，不完全是毛个人的一种狂想，他有深厚的历史和社会土壤。我不是说他有合理性，而现在习近平再搞这个毛式的个人崇拜，那只能变为一个笑柄去了。
好，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这个在中国呢，个人崇拜有点苗头，但是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共产党个人崇拜当年早期这个开始阶段那个状态，就是毛泽东在延安的中共七大之前的那个状态。也就是说，到真正形成个人崇拜，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但是我想说，个人崇拜并不是个人爱好，个人崇拜是共产党的一种制度。就是说，当共产党的统治在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在集体领导没有办法再继续运转有效的时候，他就必然的从集体领导转向个人专断。一旦进入个人专断，个人专断就必须要有个人崇拜在后头支撑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从集体领导到个人专断来回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摆，这个现象在共产党国家本来就是一贯如此，在苏联我们看到过，中国历史上以前也是这样。老毛刚进城的时候是集体领导，很快就把它变成个人崇拜了。然后老毛死了，刚才前面提到这个邓小平把它改变成集体领导，其实也是因为当时还有个陈云在撤走，邓小平没办法个人崇拜。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到12大之前，中共一直走的是这个所谓的集体领导的路子，虽然有江泽民，但是江泽民并没有形成个人崇拜，但是这条集体领导的路子现在已经走终结了，就走不下去了。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集体领导在我看来是一种高成本的统治，就是说腐败面大，消耗大，这个全社会都得花钱买安定， 对共产党来讲是一个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的统治模式。一旦这个政权陷入经济上的困境，没钱了，那他就必须要变成低成本统治。什么叫低成本统治？那就是用政治高压代替经济上的胡萝卜。换句话讲，就是从现在开始，胡萝卜会越来越少，大棒子会挥舞得越来越厉害。这就是从集体领导转变成个人专断的一个本质的问题。
嗯，好，陈伯公先生。
我昨天呢刚从这个听众那里啊听到几句话，说是这个邓小平时代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不解决根本问题，到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就变成头痛医头脚痛也医头，认为是头脑的问题去对付脑袋。那么到了这个习近平时代，就是头痛医嘴脚痛也医嘴，就是只要把嘴给你封住，你不说话，头痛不存在，脚痛也不存在，说这个是完全是自欺欺人。我刚才讲到这个习近平啊，这个搞法呢，既不就你要跟毛和邓比肩，那么你叫超越毛超越邓，他的做法上没有超越毛没有超越邓，你只是重复毛重复邓，那不算什么。事实上今天的做法连薄熙来都没有超越，薄熙来就是搞的那一套唱红打黑啊，什么这个文革遗风文革手法，也就是很多人都在说今天走的是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道路。我就想到这个权力斗争的微妙之处啊，最近那个多维网不断的释放有关薄熙来的消息，一会儿说薄熙来这个监狱中改善了待遇，住得非常豪华，然后这个三餐也改进，如何如何。后来又出来一篇文章说，当年没有判薄熙来这个死刑啊，是因为不能判，是怕党内出现不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这些风声显示啊，就是说这个党内这个左风啊日至，甚至连薄熙来啊都恐怕有出头之日。我觉得这个习近平这样一个搞法，他是这个只左右啊，左右于自己不利的地位。因为刚才讲到这个表态，他自己要树立核心，自己树立崇拜，其实这个表态非常微妙。刚才文倩讲到，内部的人没有表态承认他。你比如说刘云山最近在中共党校有个讲话，他讲的有看其意思大局意思，他讲的还是个标准术语，胡锦涛时代的标准术语。他说维护以以那个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绝不提核心二字。那么那个其他领导人也没有提。那么地方上的表态也很微妙，有七八个人表态，核心是这样表述的，说这个自觉维护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这个核心，这个核心的意思就是还有那个核心。这个另外呢，有的省市就不表态，你比如说那个上海的韩正啊，北京的郭金龙啊，这个广东的这个胡春华，重庆的孙政才，他们的表态一律说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说这些事情都非常微妙，就是他在党内受了极大抵触。毛泽东当时要维护自己中央，打倒一批，通过发动群众运动，然后自己提拔一批，他才把他自己给竖起来，就连周恩来都不得不他对他称臣。说今天的习近平要做到那一点非常难，我认为习近平要建立自己的时代，必须否定毛否定邓，而不是去重复毛重复邓。
好的，时间不多，我想请各位最后来点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习近平呢推崇毛泽东，最近还号召中国的干部学习毛选，而来自中国最新的消息显示，各个省市区的这个宣传部长最近得到中央的指示，说今后不许任何反党和批毛的这个言论在媒体上出现。我想请各位点评，就是您如何看待就是中国这种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红色回归，尤其是对于毛形象的这个维护。首先请高文清先生来点评一下，一分钟的时间。
毛呢，这个习呢拿毛选来治国呢，我觉得非常之可笑。毛的那一套呢实际上是马上打天下的，对于治理现代中国这么复杂的这种经济政治社会全方位的根本不管用。但是习贪就是拿毛选来治国呢，恰恰说明他的政治智慧的这种贫乏。毛当年用他当年打天下的那一套，在马上治天下，最后都搞得一塌糊涂。那么我相信习的话呢，这个搞的结果呢，绝对不会比毛更好。
嗯，好，王铿先生。
毛选要说毛选的话，那么没有人能够超过林彪了。林彪在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里面对毛的评价，那是登峰造极的。这个个人崇拜啊，还有一个心理学和这个很神秘的一种源泉，就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所谓克里斯玛的魅力型的领袖。这种人物什么时候产生，有时候带有一种天意，带有一种神秘感。毛泽东某种意义上面是，我们不谈道德的话，那么他是典型的克里斯玛式的人物，希特勒肯定也是，那个习近平肯定不是。看外貌，看举止，看言谈，一看就知道不像那家人。另外就是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了，2000多年前，东方只有一个人的自由， 这很可悲啊。确实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中国就始终只有一个人的自由，连一群人的自由都没有，更不要说所有人的自由。这种文化传承的这种传统啊，就很容易造成就所谓的个人崇拜的滋生的土壤。但是历史毕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习近平如果真要把自己做一个克里斯马型魅力型的这种个人崇拜领袖来看，那是让
好。陈晓同学，那么您怎么看对于习近平现在执政手法这种红意识形态上的这种红色回归？
这种红色回归，国内在这个比较开明的一些知识分子当中，还有一些干部当中呢，其中经常用所谓的这个会影响改革开放这样一个说法来这个表示不满。但是我想说，这个判断可能有问题了。那就是说，中国人讲了40年改革开放，以为改革开放成了一个中共永远的目标，其实不是。改革开放只是他的一个手段。当他用改革开放建立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以后，这个经济基础他就不想再改革了。因此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口号，其实在中国现在它成了一个包装物，就是说它不再有新的生命力。中共并不在乎连续不断的改革开放，甚至可以讲他不打算再进一步改革开放了。所以看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今天红色思潮回归在这个习近平那里做起来毫不犹豫。原因是改革开放这样一个表面上和红色思潮相矛盾的方针早就已经被扔到一边去了。嗯，
好的，陈伯公先生，一分钟时间。
我想这个习近平在讲到这个就是这个回归这个时代，我就想了，今天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是一个互联网时代，是21世纪。在过去40年，中共党内经历了集体领导，党外经历了改革开放，所以你要回到毛时代那是非常艰难。他最近号召学毛选，其中有个学毛选什么呢？叫党委会的工作办法12条，那个就是毛泽东具体叫党委会怎么工作。在学毛的办法就说明习近平没有办法。中国古人有句话，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就商朝有个宰相叫伊尹，就说你要学他，你要有他的志向和他的这个才干，你可以学，你要没有，你学了学就是个董卓，招来杀身之祸。说这个习近平今天的做法，我觉得是这个引火上身。因为今天的时代确实不一样，你即便唱一个什么习要嫁人就嫁给习大大这样的人，那也是照抄别人的歌，照抄俄罗斯的一个歌，要嫁人就嫁给普京这样的人。但我们倒过来抄一下，如果说越南又抄一首歌说要嫁人就嫁给阮仲富这样的人，就觉得很好笑嘛，就是一家抄一家。这个专制政权里面你没有自己的东西，习近平最大的悲哀就在于没有自己的东西。你什么时候有自己的时代、自己的特征、自己的一套理论呢？你没有，你完全在重复毛和顿。你这样重复的结果是整个在历史上抹杀自己。现在3年过去了，还明年就要开19大，你什么时候干到什么时候有自己的呢？等你干到自己的东西还没有出来，恐怕就到此为止，10年到期下台了。下台之后你的结果是什么？我想恐怕很不妙。崇祯皇帝当年就是忙来忙去，夙夜在宫，殚精竭虑啊，图王朝中心，最后是无可避免的一个王朝没落的一个结局，王朝覆灭的一个结局。习近平今天的做法很像。
好，有关习近平执政的手法有何文革特色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当局禁播香港、台湾电影奖到底是怕什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好，欢迎回到3月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根据港台媒体的报道，中国当局将禁止直播和转播今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据称，中宣部和广电部的这个指令是为了防范不符合国情的言论和影视作品带来所谓不良的影响。此外，11月的台湾金马奖颁奖典礼也可能被禁。对此，台湾文化部长洪孟启呼吁北京当局不要太小家子气，文化人士则担心上述措施将加深港台民意与大陆的隔阂。 那么中国禁播港台电影奖怕的是什么？曾经在大陆风行一时的港台娱乐影视业在大陆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原因何在？我们今天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广电部下令不得转播今年香港的这个电影金像奖呢，据说是因为涉及叫做这个十年的一个电影。我想问一下的是，中国当局为什么对这部电影如此在意？陈晓农先生，请您来分析一下。
十年呢，是香港制作的一部这个政治预言幻想片，它用五个虚构的故事来描述呢，2025年香港可能受到了这个中国大陆的政治干预，然后出现了一些社会现象。本来呢，这只是一个虚构的片子，但是因为今年香港的金像奖，这个有人投票推荐呢这部片子作为最佳影片入选入围，这个参加这个投票，那么这样的话就这个敏感的话题就触犯了北京，因此北京就禁播香港金像奖的演出。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禁播这件事本身正好说明了《十年》这部片子所讲的政治干预不用等到2025年，2016年就已经开始了。
好，
那么台湾的金马奖呢，长期以来在中国的新浪网一直转播的，本来没有什么问题。它也没有像金像奖这样的内容问题，因为金马奖的提名今年7月1号才开始呢，还有3个多月。那么没有内容的问题，也没有麻烦，为什么金像台湾的金马奖也受到了这个禁播的可能的干预？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天这个中共对民进党再度执政是严重的心怀不满，见到什么地方就想撒下气，那么金马奖就成了撒气的对象。
好的，好，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
这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呢、都认为是中国文化圈，其实这个概念是很成问题的。其实这个三地的文化的差异非常之大。1966年中国搞文化大革命，同年11月份，台湾针对性的提出来搞复兴中国文化运动，而且进行了大规模的这种安排，有三个这个宗旨。第一就是建立自由民主宪政，第二就是忠义，这个忠爱仁义信义和平，这个建立中国的伦理道德体系，第三就是发展科学技术造福民生，大量的翻译了西方的民主，大量的这个整理了中国的古迹，中国那个时候台湾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这个保留和荟萃之地，所以后来台湾的所有的文学、史学、哲学、思想、文化、艺术、电影、戏剧、诗歌都有非常深厚浓厚的中国文化的这个背景，一直到现在我们还看得出来。这个香港不说了，香港有自由没有民主，但是香港的自由造成了香港人的对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的尊重。这个大陆当然是中风马列主义，是共产党的党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前是完全践踏，对西方的文化完全的排斥，所以这个大陆港台的文化实际上不是一个表面上一个中国人的共同文化，它的差异非常之大。这个金马奖62年，我当时记得很清楚，62年中华民国行政院创设这个金马奖，就是要号召台湾的影视界的这些人士们效法驻守在金门马祖的国军的官兵的忠勇奋发的精神，哎呀，要不忘再举，要反攻大陆，要重新实现三民主义，这个是一个反共的一个影视奖，同时后来成为全球华语电视奖的第一个，它能够后来因为大陆改革开放要向传统回归，要诉诸于民族主义，所以金马奖、金像奖，反正总而言之，凡是华人的那些东西都可以，还是适当的这个放开。但是现在习近平上来之后，这一切就成了昨日的黄花了，因为共产党要重新找共产主义的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强化意识形态。
好，高文清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过度反应呢，实际上是中国官方处理事情的一个标准模式。那么两岸三地呢，实际上正处在这个多事之秋， 中国大陆跟香港、台湾的这个关系呢，处在一个历史的拐点。那么呢，明显的已经可以看出，越来越失去这个人心。从香港战争运动到这个台湾这太阳花，然后是这个民进党重新这个大选胜利，所有这些东西呢，都是表明了香港也好，台湾也好，他们的民众呢，与大陆的话呢，与中国以不仅是不是说大陆不准确了，应该说是与这个中国的这种中共的政治文化呢是离心离德，渐行渐远。因此的话呢，在这个多事之秋的时候呢，这十年这种电影呢，明显带有唱衰香港的这种的地位。所以呢，他们这个北京政府应该是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呢，他采取这个宁左勿右的这种办法，干脆封杀掉。
嗯，陈伯公先生，
因为这次中共啊禁播这个香港这个金像奖电影金像奖，因为涉及了其中一个片子叫《十年》，这个《十年》这个电影呢是一个投资非常少、收益非常大的一个电影，那么它获得最佳提名奖。这个电影反映了什么呢？它是预测未来十年香港发生什么，它好像是一个预言式的这么一个电影。但是它预言的五件事情啊，今天在中国社会是非常普遍的。比如它预言的第一件事情是，香港十年之后国安法。中共的国安法终于通过了，23条在香港实现了这个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都丧失了，就香港社会笼罩着白色恐怖或者红色恐怖。第二件事，他说这个普通话在香港得到了推广，结果有个小孩用普通话叫他的爸爸，他的爸爸讲了一辈子广东话，感到非常的悲哀。那么再一句话，就他再讲了，就说这个本地一字啊成了当地的一个禁用词，不能提本地，提本地就意味着这个港独。还有呢，就是说还有就是说自焚，有一个自焚的故事，就有人发生了这个自焚，因为为了自己的权利，而自焚在中国简直是这个太普遍了，西藏就是100多起的这个自焚。那么还有最后一个点是，他就讲了一个小孩啊举报。向政府举报啊，加这个其他人的不端行为，这就是高密文化，就像今天的中国大陆一样，有人举报，有自干五，有京兆，精神上的赵家人和其他中小学生都在举报，说这些事情发生了。今天的中国，就今天的中国，就明天的香港，就像那句话说，今天的香港就是明天的台湾，说台湾就是怕变成香港，说台湾越走越远。同样，香港怕变成中国，说它越走越远。这个电影就揭示了这么个预言，这个本来不是什么可怕的事，但中共禁止这个金像奖，反而炒热了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呢，就是几天之内就达到600万，投资50万，达到600万的这个票房。我相信啊，由于中共这么一禁止啊，这个票房价值啊会更加冲高。这么这样的禁止啊，在使中共在文化上没有信心的表现。
嗯，好，我想我们拉开这个，从一种更广的这个范围、历史范围来看，这个中国跟港台之间的文化交流。我们都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初啊，台湾歌星邓丽君流行大陆，最开始呢，大陆当局是禁止的，后来又完全放开。以后对于港台文艺啊流行这个大陆基本上持这个宽松的态度。我们知道很多年纪稍微大一点，对于春晚上的这个港台歌星明星的这个表演都有很深的印象。我就想问一下陈晓农先生，为什么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对于港台的这个文娱娱乐影响有所收紧，连电影奖也禁止转播。我们知道比如说今年的央视或者最近几年的央视对于港台这个影星歌星的这个使用也比以前要少了很多，您的看法是什么？
实际上中国的对外开放最早就是对香港开放，那是79年、78年的事儿。从那时候开始，那个邓丽君的录的那个卡式录音带和那个蛤蟆镜，就是太阳镜上面贴个标签，就是从香港传进来的。那么从那以后，中国对外开放更多的是依赖于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进入大陆，这个外资带来了中国的经济繁荣，带来了中国大量出口。所以那个时候，伴随着吸引港台资作为主要的任务，各地招商引资，这个都看重台商港商的情况下，台港文化很自然在大陆就充分流行开来。但是，台港文化的流行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完成使命了。原因就是说，今天香港已经没有资本可流了。这个现在进入大陆的，从香港去的投资80%多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公司的钱或者是贪官的钱，所以香港已经被掏空了。台湾呢，现在也没多少新投资去大陆，所以对中共来讲，吸引港台投资这个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台港的经济功能对中共来讲用完了，所以他就不再重视。另一方面，现在台港两地本土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对中共的政治干预越来越反感， 这就导致了这个中共在台港的反应就是变成越来越强的打压。
嗯，
这个情况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对台港而言，他们应该明白，他们只不过是被利用的对象，用完了就和抹布一样，那就准备扔了。
嗯，好的，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邓丽君呢，进入大陆啊，几乎是一场革命。我记得就是刚好是文革结束时候，我们突然在敌台上面听到一种唱法，我们听了几十年的革命歌曲和样板戏了，就是这个歌曲还能这样唱，这么甜美，这么曼妙啊，这么的抒情，这么的天然，邓丽君的歌曲。但是呢，邓丽君的歌曲一直被官方认为是黄的歌曲，而且是反动性的靡靡之音。从1980年，当时的中国音乐家协会还在西山的北京西山专门开了一个会，批判邓丽君，一直过了15年，好像1995年邓丽君5月8号去世在泰国，这个中央电视台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才播放了这个消息，才算给邓丽君解禁了。一直又过了10年，这个连战访问大陆，然后好像文化艺术界做了很多努力，才在2006年。开的第一场音乐，这个邓丽君的专场的，不是他本人，就是他的什么
回顾的
什么经典军曲的交响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本人都去听过。我是邓丽君的崇拜者。这样一直到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建国60周年评选，这个中国的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物，邓丽君以将近1000万票的这个投票高居榜首。邓丽君实际上从来没得到中国官方的公开的认可，但是呢，中国人民包括像我这样的这种崇拜者一直没有忘记邓丽君。邓丽君最让人钦佩的是60之后她在香港，她在巴黎公开的站出来为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而发出自己的声音出来，这是非常伟大了不起的精神。
高文谦先生，
我觉得呢，这个之所以就是前松后紧呢，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在一个历史的一个条件下，历史时代的条件下来看。那么改革开放之初呢，实际上经过文革这个10年呢，实际上中国的文艺是一片凋零，一片这个荒漠。哎，因此呢，在改革开放在引进港台这个外资的同时呢引进港台的这种软性的文艺节目呢，来填补当时的那种那个真空。那么经过这个多少年之后的话呢，现在刚才小农说呢，一个是这个现在这个港资跟这个台资的这个利用已经完了，再一个呢，就是呢，中国社会，中国现在文艺界的这个软性文化这个水准呢，也提到了跟当年这个港台的这个文艺，就软性文艺节目的水准，那是一样的这么一个水平。而且呢，实际上呢，你中国来控制中国这种软性的这种文艺节目呢，更便于来控制。而且呢，这个肥水啊，不能流外人田，因此呢，现在是这个港台的慢慢就凉下来了。
嗯，好，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说了邓丽君啊，我必须说两句。我记得1980年的时候啊，我在大学的时候还听说这个，还批他是靡靡之音，甚至说有的学生呢、有的同学在被窝里偷听。结果只过了2年，到了82年的时候，邓丽君的歌声就整个风靡中国大陆。而那个时候可以说邓丽君的歌声影响了整整一两代人，包括我这样的人，包括60后的、50后的、70后的，这些人都影响。当时还有一句话叫做白天是老邓的天下，晚上是小邓的天下，就白天是邓小平的天下中国大陆，晚上就是邓丽君的天下。那么邓丽君用她这种天然甜美的声音啊，唱出了那种生活中的浪漫，对中国当时的社会来说有很大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社会经历文革之后啊，充满了戾气、暴力之气，邓丽君那种歌声反而给这个中国社会增添了就是温馨、柔和、人情味，整个社会改善了，让中国人得到一个透气孔，整个社会得到了舒缓，这本来是对当权者也是有利的。 说邓小平他们心里也很清楚，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那么今天现在对那些港台明星似乎也要限制，不仅在政治上去限制港台，在文艺上文化上也去限制港台，这是对改革开放的一个起码成果的一个否定。这确实走回头路，就应验一句话说，中国人民要朝前走，中国共产党要往回回走。说这个我们回头看那个，就是邓丽君之所以影响这一两代人啊，他有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他把这个在社会上文化上和这个文艺上进行了个稀释。我们也知道当时的港台明星到中国中央电视台来参加春晚，每一次参加春晚都引起一场轰动。我们还记得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那种激情，还记得就是那个香港那些明星，什么凤飞飞啊，那些歌，还有就是说那个旅居日本那个陈美玲唱的那些歌，都是非常的震撼，最后都能够传遍大陆。这些事情都整个社会的稳定，整个社会空气的改善，人的精神的这种调养都是非常有利。如果今天去否定这些东西的话，我想恐怕会进一步的激起中国社会的一些戾气、暴力之气。说这是一个当权者要考虑的有没有大气的一个表现。
嗯，我们知道现在时间不多，只有大概三分钟的时间，我想请每位嘉宾就用30秒时间很快的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北京曾经希望用经济上的好处来收拢港台的民意，但是现在民意港台的这个本土这个意识都非常的强。那么我就想中国大陆比如收紧文艺上啊等等这些做法，是不是显示北京正在转换思路，准备用更强硬的姿态来对付港台的民意？首先听听程晓农先生的看法，30秒钟的时间。
我觉得中共现在慢慢体会到了，就是送钱给港台并不能换来港台老百姓的民心，相反，港台老百姓更渴求自由和民主的那种政治氛围。所以越是中共打压的厉害，他们的反弹也越厉害。所以从现在开始，确实港台关与大陆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那就是今后我们很难再指望两岸之间所谓这个很自然融洽的那种气氛，相反的状态已经产生。
好，王康先生。
习近平这3年多以来的最大的一个叫失误，那就是他取毛而避邓，就他太偏爱毛泽东了。毛泽东在我看来一无是处，但是他这个取法毛泽东的结果之一，就是强化意识形态。毛泽东当然是中共的意识形态的始作俑者、集大成者。那么这种强化意识形态的结果已经产生出来了，港台肯定渐行渐远。这个不要小看这个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看起来，但它在中国这个独特的国家和社会环境里边，它比物质力量，甚至比国家这个强力暴力机关还更强大，也比这个金钱力量更强大。港台是享有自由、民主、现代文明的这两个地区，他们当然爱金钱，谁不爱金钱？但他们肯定更爱自由。所以这种意识形态肯定把港台驱逐得远远的。尽管这个地理位置一寸都不会变，但是人心已经走远了。
高文清先生，30秒钟时间。
这个港台呢，这回这个大陆呢，采取经济行动，这个想收买这个港台。我觉得的话呢，这核心问题在哪儿呢？核心问题在于，受贿的并不是港台的普通民众，而是港台的富豪。因此，而港台的普通民众呢，在这个大陆的经济收买的情况下呢，他们的生活更加困难，他们的住房问题，他们的就业问题，所以现在采取强硬的态度呢，只会使得港台民众对中国大陆、对中国官方更加疏离。
好的，陈伯公先生，最后请您来发言。
中国大陆是一个大国，按道理来说有大国的气度、大国的胸怀。香港、台湾是弹丸之地，中国应该说是一个高姿态去对待。没想到港台容得下意见，而那个不同见解，中国大陆反而容不下。这个不仅去封杀其他，现在连文艺都要管，不仅要封杀说香港的金像奖，据说台湾的金马奖也要去封杀。这个至于说这个经济手段， 中共这个现在就讲叫什么，就是说为人民服务是为人民币服务，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就是拿钱来摆平，就是他的这个精神思想，就是说没有宗教没有信仰，钱是唯一的信仰，想把这一套搬到香港去台湾去，拿钱来解决，那叫腐败文化，那叫穷的只剩下钱。他不知道台湾人香港人需要的是什么，台湾人香港人是需要的普世价值，这是他们的追求。说中共的这种腐败文化跟别人的想法是南辕北辙，现在去封杀人家的文艺，不要说让港人和台湾人越走越远，就是呢中国大陆人从内心来说也不会答应的，我想在中国大陆也会失去人心。
好，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陈晓农先生和陈伯宏先生的精彩讨论。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5号的周末专辑，我是许波，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今天闭幕，出席大会的共和党活动人士说，要是川普被提名的话，他们宁可选择不投票也不会投川普的票。除了这个时段重要的国际新闻之外呢，我们还要为您介绍一组美国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最新发展的新闻。好，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星期五，土耳其警方对于土耳其境内发行量最大的报刊的办公地点进行突袭，警方使用催泪瓦斯和水龙头驱散聚集在报社外面的抗议人士，冲进大楼后强迫报刊专业人员离开，让法庭指定的人员取而代之。该报主编在警察到来之前对员工发表讲话说，星期五是民主黑色的一天。土耳其政府最近针对支持反对派人士的媒体以及新闻从业人员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压。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2016年年会3月2号至5号举行，出席大会的一些活动人士说，如果川普被提名，他们宁可选择不投票也不会投川普的票。曾经在小布什总统任内出任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艾利奥特·科恩教授牵头发起了反川普的联名信，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0多名保守派外交政策人士签名。科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川普要是当选，不仅对美国是一个灾难，对全世界也将是一场灾难。不过展望未来，科恩表示，美国政坛虽然偶尔会出现一些异常，但是从长远来看，美国民众总是能够化险为夷。古巴和欧盟官员星期五宣布说，双方已经接近达成一项新的双边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政治、商贸以及欧盟对古巴的援助。双方就这项协议的磋商已经进行了两年，星期五的宣布是在最新一轮会谈进行两天之后做出的。古巴副外长表示，欧盟外交事务主管莫盖里尼将于3月10号到11号访问古巴，上述协议有可能在此期间正式签署。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将于3月中旬到古巴访问，这将是1929年以来首次到古巴访问的美国总统。中国两会期间，人大发言人傅莹表示，中国政府的国防预算今年的增长幅度为7%-8%，低于去年10.1%的增长幅度，也低于一些舆论的预期。中国环球时报解读说，这一消息公布之后，国内第一反应有点失望，但是冷静下来，我们相信国家这一安排有其道理。这份报纸说，中国决策者对于国防力量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并对有能力捍卫国家安全充满信心。另外，中国政府看来并不想让军事成为当下中国最抢眼的领域。傅莹之前表示，影响中国军事预算的两个关键因素分别是军事发展的需要以及 经济发展的状况以及政府的收入。不过不少舆论认为中国经济下滑导致当局不得已而为之。对联合国维和人员性侵指控2015年有所上升。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五公布一份最新报告说，去年有99例这一类的指控，2014年呢只有80例。69例针对9个目前仍在进行和1个已经完成的维和行动中的成员和警察，其中30例性剥削和性虐待指控是针对工作人员的。对维和人员性侵指控有1半以上针对2个联合国行动团，一个是在中非共和国涉及22项指控，另一个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有16项指控。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制定对受害者的补救措施，其中包括经济赔偿以及帮助和鼓励受害人举报的机制。联合国维和行动包括来自122个国家的10万多人的部队和警察。星期六，斯洛伐克民众投票选举议会议员。尽管斯洛伐克并不是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欧洲移民危机问题仍然具有重要位置。斯洛伐克总统罗伯特·费佐领导的执政党方向党预计呢，在贪腐丑闻以及教师和护士工资低的抱怨声中失去一些席位。不过费佐因一系列公共福利措施，例如学生和退休人员可免费乘坐火车而受到正面关注。费佐反移民态度也受到许多选民的欢迎，其所持立场同匈牙利和波兰领导人一致，都采取强硬立场，限制允许通过他们境内或者境内定居的移民人数。继全国政协开幕之后呢，中国两会的另一场大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今天3月5号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拉开了帷幕。中国总理李克强向大会做了政府工作报告。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以及各界的反应。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人大开会的状况。
好的，那么今天呢，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12届4次会议呢是在上午9点钟开幕的。那么跟2天前的政协会议一样呢，会场内外也是戒备森严。那么所有的媒体人员包括他们乘坐的车辆，如果要是停在天安门广场的话呢，都要经过严密的安检，包括使用警犬来这个车辆周围啊，上下都要闻过以后才能放行。那么在会场内呢，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俞正声等7名常委呢都出席了。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张德江主持这次大会。李克强总理呢是在一篇冗长的这个报告里啊，隶属了这一年来的这个中国政府在内政、外交、经济建设和反腐败等方方面面的这个伟大成绩。当然他也提到了一些问题，其中包括长江上发生的这个东方之星号啊这个船难，还有这个天津港的大爆炸等这些惨痛的悲剧。不过总的感觉就是呢，这个报喜比较多，那么报忧呢就偏少。李克强在这个经济形势方面的预测的时候呢，提出了今年中国的 GDP 目标呢是要在6.5%到7%左右之间呢，那么他还提到了这个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要进行可能导致国有企业大量裁员下岗的这样的一些去产能啊、去库存呐、等这些方面的计划。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呢，最近几个月来啊，香港铜锣湾书店呢引发各界的关注。这家书店的老板桂明海、李波还有员工一共有5人，先后卷入了这个神秘的失踪事件，后来呢又在媒体上露面认罪。那么人们怀疑呢他们遭到了中国警方的绑架和胁迫，各界舆论一片哗然。 那么叶冰，李克强的工作报告中有没有谈到香港的一国两制问题和这个书店的问题？
关于一国两制的问题他倒是谈了，那么篇幅也不是很多，那么我现在来念一念啊。他说呢，我们将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全力支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那么关于铜锣湾书店的事件呢，他当然没有提及。不过今天呢，我遇到了参加两会的这个香港来的人大代表，也就是所谓的香港爱国人士王敏刚先生。不过他显然不太愿意多谈内地人员呢到香港过境去执法的事情。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当时的情况。
你有没有听说铜锣湾书店的事件？
我听过。
对，那你认为那个香港基本法有没有赋予内地
铜锣湾执法找吧，是吧？
铜锣湾执法的权利
啊？
就是内地有没有这个？就是跨境执法的权利，
没有。我那个事情呢，因为呢，你就是说李波的那个事情了，是其实呢，香港跟内地的有关部门已经有一个工作的程序，而且现在这个事情呢，已经好像已经解决了吧？是，所以我觉得那个我们作为人大代表啊，也没有多关注，因为有关的政府部门已经长期有一个工作的机制，很多问题提出来是无中生有的，我们就不回应这些问题。因为已经很透明的嘛，那个案件。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好，
就是这个李波也好，还有这个桂明海也好，都被这个放到媒体上，中央的媒体上去这个认罪。您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样呢？是一个就公民或者香港的居民在这个电视媒体上曝光，而且这个表示认罪。
我
你觉得这符合法律吗？
我那个法律要到法庭去讲的，可是那个问题刚才我说过了，有关部门已经有一个程序，而且是行之有效的，就有人来炒作，我就作为一个负责的人大代表，我就不上那个问题做什么回应了。
好，叶冰，那么每年呢，我们知道都有很多社会知名人士和文艺界的大腕参加两会，那么你这次在两会现场有没有遇到一些？
情况是这样的，那么很多媒体都报道啊，说是这个今年确实是有很多这个演艺界的明星和社会上的一些名流啊，都参加了这个今年的两会，其中包括呢赵本山呐、张国立啊、冯小刚啊、宋祖英啊等等都来了。不过呢，我是没有碰到。据说呢，他们这些知名人士呢，有的是为了躲避媒体而从这个侧门进入了人民大会堂去开会。那么不过这个今天在出场的时候呢，我倒是遇到了一个这个科技界的精英，就是小米科技的这个创始人和董事长雷军。那么这几天呢，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跟两会有什么关系没有，我们在办公室呢上境外的互联网的时候呢，网速就特别慢，那么翻墙的软件呢也可能是受到了干扰，经常是上不去这个境外的互联网。那么我就问雷军他对互联网开放的这个看法，可是呢他也没有正面的回答，而是避重就轻。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他的这个这方面的答复。
有好的管理呢，我觉得才能够进一步发展和开放。其实今天的话，整个互联网人群啊，也有一些人大代表和委员在倡导这个关于信息立法的问题。其实几年前我也提过类似的建议啊。我觉得现阶段呢，保护用户隐私，包括在网上的信息安全，我觉得其实还是蛮重要的。每个用户基本上都被盗号啊，被各种各样的骗局啊所困扰。我其实觉得也是，互联网呢一定是发展和管控相结合，这样才能持续稳定和健康的发展。
您使不使用翻墙软件？
我觉得这个
您的互联网知识产权是什么？
慢点。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连线报道。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奥斯卡颁奖典礼呢，最近在洛杉矶举行。当晚的大赢家之一是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他在获得多次奥斯卡提名之后，这一次终于与《荒野猎人》获得了奥斯卡影帝的宝座。那么今年的美国万花筒就去带你去看一看今天啊奥斯卡颁奖的盛况。好，不要离开，请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大家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美国 NASA 宇航员斯科特·凯利 Scott Kelly 本星期从离地表400公里的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他总共在空间站生活了340天，成为在太空中生活最久的美国人。他回到美国之后受到盛大欢迎，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打电话给他欢迎他回家。凯利星期四回到德州时，除了家人到场之外，副总统夫人吉尔拜登还亲自带了苹果派和奥巴马送的啤酒迎接他。3月1号在国际空间站生活了将近一年的美国 NASA 宇航员斯科特·凯利、俄罗斯宇航员米哈伊尔·科尔尼扬科和在空间站上工作半年的俄罗斯宇航员谢尔盖·沃尔科夫挥别同僚，搭上俄罗斯联盟号 TMA-18M 飞船返回地球。
Vehicle officer here in Houston confirming the second burn has begun.
三人在当地时间早晨10:30左右安全降落在哈萨克斯坦的预定地区。在当地等候的工作人员把凯利等人抬出机舱后，立刻检查三人身体状况。凯利显得神情愉悦。凯利和科尔尼扬科这次在国际空间站上生活了340天，凯利因此成为在太空中生活最久的美国人。过去曾有多名苏联时期的宇航员在空间站上生活了更久。凯利回到地球上后谈到他的感想。
6个月后，我觉得我好像在上面待了一辈子。一般宇航员在上面待的时间是6个月，所以一年真是很长的时间。我对我们长时间在太空生活的能力感到有信心。虽然我期待回家，但是如果有正当理由，显然我还可以待得更久。
凯利于2015年3月27号抵达空间站，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中，凯利和科尔尼扬科每90分钟就环绕地球一次，总共环绕了5440次，旅行了超过2亿3100万公里。他们总共看到10944次的日出和日落，一天看16次。52岁的凯利和55岁的科尔尼扬科这次的任务主要是研究长时间暴露在无重力和高辐射的环境下对人体的影响。凯利的双胞胎马克·凯利曾经也是 NASA 宇航员，他在这段期间也同时在地球上记录身体功能的各种数据以作比较。这项研究将帮助 NASA 和其他国际航天机构为未来人类的火星之旅做准备，预计从地球到火星的飞行时间至少要2年。除了每天进行科学实验之外，在国际空间站生活期间，凯利通过推特发出1000张从太空中拍摄的照片，给在地球上的网民分享他看到的美丽壮观的景色。在快离开时，凯利还幽默地在空间站里恶作剧，穿上猩猩的服装吓英国宇航员蒂姆·皮克。国际空间站是一项由美国、俄罗斯、欧洲、日本和加拿大航天机构联合进行的国际合作计划。从2000年以来就不断有来自这些国家的宇航员在里头工作。国际空间站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地球轨道上运行，耗资1000亿美元。
NASA 宇航员斯科特·凯利和俄罗斯宇航员米哈伊尔·科尔尼扬科在国际空间站生活期间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亲自向美国之音的听众和观众说明他们的重要任务，赶快来看看。NASA 宇航员斯科特·凯利2015年3月27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于2016年3月1号返回地球。他谈到这次任务。
And our mission here is to understand the...
我们的任务是了解长时间太空飞行对我们身体和心理的影响，为未来火星之旅做准备。国际空间站是一个适合做这种研究的地方。我和米哈伊尔在空间站生活期间进行了约400种不同的科学实验，主要还是研究长期太空飞行对人体的影响。我们待在无重力的环境下越久，对我们身体越可能造成伤害，像骨质流失，对视力也有影响，甚至对心脏血液循环也有影响。
还有外太空的辐射对人体的影响也需要研究。我们记录了很多数据，这些数据送回地球后，将由科学家进行分析之后，我们才能了解我们从这次任务中学到了什么。
现年52岁的凯利曾经参与三次太空飞行，上一次是在5年前，在空间站上待了159天。凯利说，一年的时间真的很长，他以能够参加这项任务为荣。
To be honest with you, I don't feel like, you know,
我不会觉得很想赶快离开。我的确想念地球上的事物，也期待回家，但是我很感谢这个机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所以虽然在这里待这么久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件很重要的任务。
和凯利共同参与这项任务的俄罗斯宇航员科尔尼扬科说，他相信如果能让在地球上的政治人物到国际空间站上待段时间，地球上的所有问题将可以比较容易解决。凯利每天都从国际空间站上俯瞰地球，他也收得到地球上的各种消息，他希望地球上的人们能够更好地照顾我们唯一的家园。
从新闻上，我感觉地球上总是有很多坏事发生，新闻播报的消息都是不好的，那很不幸。地球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但是就像我们在国际空间站一样，我们必须依赖我们自己才能生存，地球上的人们也是一样。
斯科特·凯利在国际空间站生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目的就是要研究长期太空飞行对人类身体的影响，进而为人类的火星之旅做准备。说到火星之旅，感觉上还是个只有在电影里会看到的梦想，像是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电影《火星救援》中，电影描绘了如果人类踏上火星会是个什么样的场景。但是 NASA 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正在设计和研究如何真的能把人类送上火星，一起来了解。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表示，太空发射系统将是史上威力最强的运载火箭，它将带领人类登陆火星。在位于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市的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工程师和科学家正在研究如何把登陆火星变成现实。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航天项目经理保尔·吉尔伯特指出，登陆火星的计划仍在初步阶段。
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和我们在国际空间站的伙伴合作，我们通过那个组织讨论彼此的想法，所以这个计划仍在初步阶段。我们把彼此当成一个地球家庭，好好的讨论我们下一步是什么，我们想共同探索哪些领域。
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的团队目前正计划把构想转变成实际的设计蓝图，研发一艘能登陆火星的太空飞船。这架飞船不仅要登陆火星，还必须在极度低温的环境里维持宇航员的生命。航太工程师塔拉·波尔斯·格罗夫正在说明这架火星登陆器的设计。在中心的另外一处，科学家正在思考如何设计能带人类前往宇宙深处的太空飞船。这是环境监控和生命维持系统测试房。这里，科学家以国际空间站为模型，寻找制造氧气的新方法。戴维·斯密瑟曼是太空生存环境专家。
在底层有个设备房、健身房，就像个地下室，主要楼层有4间宇航员的房间。
科学家也使用模拟火星石头和土壤改善 3D 打印，这将帮助抵达火星的宇航员使用在火星能找到的材料搭造建筑物。目前，太空发射系统正在全美不同地点建造中。这个运载火箭将承载奥莱恩太空飞船。奥莱恩太空飞船在2014年12月进行了一次载人成功测试，这是人类火星之旅的重要一步。NASA 科学家现在的目标是把奥莱恩太空飞船放在太空发射系统火箭上测试。NASA 预计将在2018年进行太空发射系统的第一次发射。前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主任帕特里克·施尔曼说，
当太空发射系统和奥莱恩飞船及地面支援小组在肯尼迪航天飞行中心时，我想美国人将以对 NASA 的投资感到骄傲。
NASA 预计首次载人登陆火星计划将在2030到2040年之间进行，从地球到火星预计要30个月的时间。奥斯卡颁奖典礼最近在洛杉矶举行，当晚的大赢家之一是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他在获得多次奥斯卡提名之后，这次终于以《荒野猎人》夺得奥斯卡影帝宝座。这部电影的导演亚历桑卓·伊纳里图和摄影艾曼努尔·卢贝兹基也赢得了奥斯卡奖。记者普劳带我们看看这三位好莱坞最有才气的男性一起合作的作品。
在一次打猎的探险中，休·格拉斯和他的伙伴遭到印第安人袭击，只有几个人逃了出来。因为狩猎得到的兽皮被丢下了，人们都气不打一处来。事实上却是他的伙伴，由汤姆·哈迪扮演的约翰·菲茨杰拉德抛弃了他们。格拉斯被一头熊撕裂了皮肉，菲茨杰拉德杀死了格拉斯那有一半印第安血统的儿子，并把格拉斯丢下，想让他在荒野里死去，但是他活了下来。接下来电影展现的是在美洲大荒野中一个坚韧复仇的史诗般的故事。伊纳里图描述了迪卡普里奥这场精彩绝伦的演出。
There's a very few words that he delivers everything has.
因为他的台词很少，他必须要通过肢体语言，还有仅仅是他的眼睛，来让你同时感受到冰冷、悲伤、愤怒以及很多复杂的情绪，那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如果没有伊纳里图的制片风格，迪卡普里奥这场获得奥斯卡小金人的演绎就不会完整。
亚历桑德罗最想做的就是在这个故事里创造一篇史诗，刻画出逆史搏击的凶险和拼死获胜的情怀。
在格拉斯努力求生的过程中，我们通过他那些疼痛以及狂喜的支离破碎的幻象了解到他的过去。荒野猎人成了一场精神之旅。伊纳里图披露，那些在剧本里没有的镜头其实是在温度零下的加拿大洛基山脉经过反复排练和精心设计拍摄出来的。
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到达那里，还花了很多的时间进行着装，和化妆。而到下午三点，那里就没有阳光了，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来拍摄非常复杂的场景，那包含了数百名临时演员以及非常细致的情绪。
艾曼努尔·卢贝兹基用他那获得奥斯卡的摄影艺术给伊纳里图的构想赋予了生命。卢贝兹基只在自然光中进行拍摄。
亚历桑德罗希望电影能够给人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使人感受到格拉斯的处境。
电影的中心蕴含着深深的父子情。荒野猎人让观影人看到了美洲大陆19世纪边疆荒野的真实样子，脱离了西方对白人与印第安人间关系的传统平面刻画。影片中用了印第安人语言的对白，印第安人角色也是由印第安人来扮演的。在荒野猎人中死神随时降临的世界里，你更可以品味人生。
虽然《荒野猎人》让人赞叹，不过暴走今年奥斯卡最大奖最佳影片奖的是电影《Spotlight》，聚焦又名聚光灯。这部电影描述波士顿环球报记者揭露天主教教士大规模性侵儿童丑闻故事，一起来看看。
I know there's things you cannot tell me. But also know there's a story here, and I think everybody will hear about it.
获得过奥斯卡金像奖提名的演员马克·鲁弗洛在电影中饰演波士顿环球报记者迈克尔·雷恩斯。他一步步发现政府、司法系统以及天主教会遮掩并包庇波士顿神父性侵犯儿童的罪行。电影聚光灯再现了2002年波士顿环球报的新闻调查组揭发天主教会儿童性侵案丑闻的全过程。这个报道在2003年获得了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并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关注。为了尽可能真实再现这个故事，电影导演托马斯·麦卡锡与编剧乔西·辛格往返波士顿六次，去深入采访当时的记者和编辑，研读法律文件和电邮，并经无数次的修正乃至重写以后，耗时三年后将电影呈现出来。
We haven't committed any long-term investigative resources to the case.
No, we haven't.
And that's the kind of thing your team would do.
Spotlight.
当时波士顿环球报总编辑现任华盛顿邮报总编辑马蒂·拜伦是电影故事原型之一。拜伦说，这部电影最真实的地方在于他并没有将记者描述成英雄，反而显示了记者这份职业中的不完美。
我们会犯错，我们会忽视该报道的事。这部电影展示了那是波士顿一个重要的报道，我们应该早就开始做了，但是我们的调查开始的不够早。
电影同时真实地反映了记者为追求真相而挑战权威的执着。
I am here because I care. We're going to tell this story. We're going to tell it right.
当有人说真相也许永远都不会浮出水面，那对新闻人来说应该是猎物。我并不想把记者比作鲨鱼，但这应该是会吸引新闻人的事情。
贝基·艾恩尼和大卫·罗伦茨是年幼时不幸经历过神父侵犯的受害者。罗伦茨说，这部电影唤起了他当年看到波士顿环球报最早的报道时所经历的感动。
这部电影真正打动我的是，我一直都在挣扎着试图把我的故事讲出来，这个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结束。有时我在这个挣扎中感到，非常孤单。我觉得当得知有一群跟这件事没有关系的人在帮助我们，这让我感动得落泪。
艾恩尼说，这部电影提醒我们教会的腐败并没有因为那次全球性的揭发报道而停止。他希望有更多的媒体能在帮助受害者的同时起到教育公众的作用。
当你是在七八九十十一岁的时候，宗教就是你的世界。当你被神父虐待的时候，你会想，上帝派这个人来虐待我，我一定是一个邪恶的人。我们必须改变这个想法，我们必须让家长对孩子进行教育。
美国之音尼亚于木华盛顿报道。
二战之后以纳粹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不计其数，匈牙利导演拉斯洛·内美什执导的《索尔之子》（Son of Saul） 是最新的一部。影片拍摄手法出色，演员演技精湛，从独特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纳粹大屠杀。正因如此，这部电影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记者普劳报道。
《索尔之子》从索尔·奥斯兰德的视角来展现大屠杀的可怕。奥斯兰德是二战中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特遣队的成员，特遣队是被迫在集中营火葬场工作的犹太人囚犯。影片讲述了索尔为安葬一个男孩而不顾一切寻找拉比的故事。那名男孩是成千上万在毒气室被毒死的人之一。
不见了，Europa, yo quinta.Este kapsz egy percet, hogy egyedül lehessőre. De a végén ugyanúgy elég a többivel.
导演拉斯洛·内梅什用手持摄像机进行拍摄，在索尔两天的痛苦经历中，所有镜头几乎都聚焦在索尔的脸部，那些惨无人道的场景则作为虚化的背景，让观众自己想象细节。内梅什说，影片中人们的祈求声、尖叫声和死亡时痛苦的声音无序地交织在一起，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再现集中营那种混乱和恐怖的气氛。特遣队成员在他们有关集中营生死故事的文字中描述的就是这种气氛。
集中营里没有思考，这是我们在战后无法理解的事情。战后才有反思，你在里面的时候思维状态完全不一样。
It's a different state of mind。
内梅什说，虽然影片很压抑，但是故事里面人性犹存，因为主角在笼罩着死亡的环境中冒死安葬另一个人。
好，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也就是 PEGGYVOA。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2016年呢，哈佛大学有818名中国留学生，其中教育学院有32人。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您的孩子在美国，栏目记者黄峰就采访了其中的一位。
我叫陈博文，来自四川成都，今年23岁，现在在哈佛大学就读教育语言学，平时也没多少爱好，平时为了打发时间呢就做做菜。你出来中国人的胃没办法，出来过后是适应不了这边吃的东西的，所以说那确实得自己做，因为这边东西真的不好吃。考上的时候呢，家里面人都特别激动，然后就跟我说光宗耀祖了，结果来了之后呢，发现就是个大学。
一刻钟的时间，陈博文就已经做好了2道菜。
你为什么不吃米饭，只吃面包？
我跟你说，我还没来得及去买米，还没来得及买淀粉包，就应该。还行，属于比能吃好一点的那个级别。
陈博文刚到美国不久，房间里的家具还不多。
因为我习惯不太好，所以说我喜欢把那个东西全部摊在那个桌上。就是我买了一个特别长的，买了一个1.5米的桌子，这个床垫199刀，我记得好像是。我觉得睡地上踏实一点，我在床上总怕我自己摔下来。我自己读的专业叫Language and Literacy， 俗称中文里面咱就是扫盲。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没有上过大学，我是我们家第一个本科生，然后现在我们又是我们家第一个硕士生。当时我去申请奖学金，申请上了1/3的学费减免，就是14000刀，剩下的话我自己还要负责大概29000刀的学费吧。然后就是我自己非常感激，就我的父母都跟我说钱都给你准备好了，就好好出去学习。然后我自己呢是想找一份 on campus job， 充实一下自己的课外生活，然后同时也可以挣点零花钱。
陈博文大三时曾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当了1年交换生，这段经历让他坚定了来美国留学的决心。
刚刚去上课的时候就受到了那种当头一棒的那种感觉，像我们在国内还是老师讲课，在站在那个讲台上，我们在下面记笔记。亚洲人民天生就是比较腼腆、比较含蓄的民族，所以说大家也不愿发言或者去讨论。然后在国外，大家会非常踊跃的举手，或者直接 jump in 或者 interrupt。我说我不行，我这样好不容易来一次美国，真的进入了美国的课堂，我还保留一个就是咱中国的学习方式，这也说不过去。然后所以说我就先去了老师的 office hour。 然后跟他谈了一谈，然后就算是把我的话匣子开了一半吧。然后后来在课上就举手发言，然后发现同学们也就没什么反应啊，就算说错了也没人笑你，然后你就说呗，然后就壮大胆子就开始说了，不管是你想的想没想好的，是只要有 idea 就 jump in。
陈博文打算硕士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但他说自己最终还是想回国从事教育工作。
因为我自己在国内的时候在山区支教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时对我触动非常的大，整个学校只有一个英语老师，然后那个英语老师还成天想着要跳槽，说我不想再待在这儿了，我要去城市里面，然后就相当于整个学校他就没有英语老师。然后那个时候我支教的三个月里面，我担任了一年级到六年级所有的英语老师，就是他们真的很想学这个东西，每天下课还缠着我问什么 Apple 啊这种东西，然后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条件，就完全没有。然后反观我们东部发达地区，像上海杭州这么一线，然后像北京这种国际化大城市，然后他们的就英语教学做得非常的好。然后我觉得我们花了大力气出来进修，我们还是要回到自己祖国去，说了很多次介绍好自己的国家，让自己的国家更变得更美好，但我觉得这是一句大实话。
您的孩子在美国栏目记者黄峰波士顿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位呢，美国民间的天文学家，85岁的赫尔曼·海恩已经带着他的望远镜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观测星空有28个年头了。我们一起去看看他的故事。
I am Herman Hein。
我是赫尔曼·海恩，来自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我已经带望远镜去街上看星空2700次了。每一次我都如实记录，所以这个数字是精确的。
I have been very interested in astronomy。
我对天文学的兴趣开始于初中2年级维克老师的科学课。
Eighth grade general。
我们那天的作业是观察北斗七星，我观察到了，而且发现它真的好美，当时我就爱上星星了。有些人爱看鸟，有些人爱花，对于我来说就是天文学。我没有去研究天文学并争取教授职位，是由于学习障碍症。我在学校老是学不好，无法记住东西。我换了一个又一个的工作，每次开始一份新工作时，我都告诉自己，就它了，我不换了，我会好好工作，我会拿到员工福利、带薪休假、养老计划。但每份工作我做到3年之后，我就无法忍受，必须要走。当我最初开始当街头天文学家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切都不是安排好的。那是1987年11月3日，我决定带我的望远镜去费尔斯角，让过往行人看看。就在我往外走的时候，我想，我好像忘了点什么，我应该带个捐款箱。那晚我筹得了10元，第二晚我又去得到了40元，然后一切就这么开始了，就像演一出舞台剧，已经演了28年。
This is Phyllis Weber from
这是菲利斯韦伯，他来自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 我们在大学时恋爱了，那是1950年代，后来我去参军，我们就分开了。在2004年时，有天他在整理圣路易斯家中的地下室，找到了一张我的旧照片，他想我应该会想要，所以就把那张照片寄给了我。我收到后打电话给他，感谢他寄来相片。电话里我们聊了很久，我离婚了，他的丈夫也去世了，我们又重新在一起了。我们仍然每天打两次电话，一年中见面三四次。他非常喜欢跟我外出看星空，他出去的每一次我都写在我的每日记录里，至今已有165次。我们没有结婚，但是彼此相爱，在各方面都很有默契。
Love you, Philly. Thanks.
巴尔的摩的人都知道他，他就像一个城市标杆一样。
哇，我真不敢相信。
在我探索天文学之前，我心里没有归属感，也不觉得脚踏实地。天文望远镜让我找到自己的中心，给了我一个身份，也让我自我感觉良好，极大地增加了我的自信心，所以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So it's been really important in my life.
Have you seen the moon up close before?
No, not like this. This is pretty awesome.
Well, that's my service to humanity.
对啊，你做的这事太棒了，很多人从来都没有机会这样观察星球，很酷。
当你亲眼观测星空时，你看到木星的光环，看到木星上灰红色的点，你就是真实的看到了你和木星之间并没有隔任何东西。它不是一张照片，对我来说，赫尔曼就是鼻祖。他让我知道，给第一次观测星星的人带来快乐是多么幸福的事。我觉得他为巴尔的摩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
2015年11月12日，我完成了街头天文学的第28个年头。我在想要不要开始第29年，然后就开始了。所以我猜就这样吧，我会继续做这件事。然后我对我自己说，如果有一天天文望远镜重到我再也抬不动时，我会变成费尔斯角的风琴手。我是这么打算的。
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鱿鱼是加州商业捕鱼中产量最大的水产之一，捕获的鱿鱼呢，很多都出口到亚洲和地中海国家。但是在过去几个月，鱿鱼在南加州的水域基本上消失了。科学家们表示呢，这是由于海洋温度升高。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佩德罗发来的报道。
像科尔宾·汉森和他的船员们这样的渔民是靠海谋生的，不过最近这里的海洋对捕鱼者们不太友好。
鱿鱼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面包和黄油，我们就靠它挣钱糊口。
汉森已经四个多月没有捕到鱿鱼了。
这真是让人懊恼，出海一趟什么也没捕到，真是令人泄气。
海洋学家表示，鱿鱼和其他鱼类已经迁移到更往北的海域，那里的水温更低。专家们聚集在洛杉矶附近的太平洋水族馆讨论这一个问题。
在30年的记录中，这次的水泡现象与我们之前所记录到的任何情况都大为不同。这次的水温是我们观测以来的最高值，这一现象影响的水域也非常大。
水泡现象使得水温高于常态水温4摄氏度，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当水泡现象让表层海面升温时，另一种天气现象厄尔尼诺让深层海域也在升温。
我们对导致水温升高的水泡现象已经研究了2年之久，现在我们正在研究厄尔尼诺让水温升高的现象，所以我们实际上有大约3年研究有关水温变暖情况的基础。
气象学家表示，尽管目前受影响的水域温度仍然很高，但可以预测这一现象将会改变。
那些水域到了夏季就会变凉，而且现在看起来明年冬季的时候那里不会再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东部和中太平洋地区水域的水温将会下降到常态的温度以下。
水温变凉对科尔宾汉森和他的船员们是好消息，但是在那之前，他们要想办法度过眼前的难关。
我们几乎没买任何新器材、新装备，我们正在尽力熬过这阵子，并且在今年扭转颓势。
希望明年冬天水温能变得足够凉，鱿鱼能回来。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加州圣佩德罗报道。
韩国首尔的一个最古老、面积最大的海鲜市场呢，正在抵抗一场现代化改造运动。商贩们说呢，他们更喜欢这个熙熙攘攘、破破烂烂，但是他们能称之为家45年的老地方。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场争执反映了一个纷繁的首尔。在这个城市，许多对历史遗迹和传统社区的改造遭到了抵制。坐落在首尔南部高楼大厦之中的陆良金水产市场是一个24小时都很热闹的批发市场，这里贩售各种水产品，大多是生鲜。在主要的零售区有许多巨大的鱼池，充斥着比目鱼、鳐鱼、大螃蟹和章鱼。自从韩国1982年解除宵禁之后，面积6万多平米的陆良金水产市场就一直24小时运营，每天的顾客量达到3万。它已经成为了文化地标，吸引着成千上百的游客。很多游客就是去品尝鲜活的淋着芝麻油的章鱼。经营该市场的公司打算将它迁移至隔壁光鲜闪亮、由钢筋和玻璃铸就、海豚形状的高级大楼，但花销不菲。该公司说，目前的地址过于陈旧，设施不足，而且结构也存在安全隐患。但是商贩们却表示，新楼里面的摊位太小了，而且租金也很贵。
만약에절로옮겨갔을때는다시찾겠느냐물어봤더니
新地方是很现代、很干净，但是摊位太小了。
反对搬迁的商贩们还担心市场会因此失去其特色，比如那些色香味还有喧嚣，这些都是陆良金市场独一无二之处。商贩委员会的代表李胜基说，搬迁会彻底摧毁陆良金水产市场的招牌。
商贩和顾客都很喜欢现在的市场，很多店主在这里做了30多年的生意，能在这个宽敞的地方自由地做生意是最好的。新楼太小了，我们应该保留这个传统地点。
但是管理公司却很执着。
现在这栋楼已经有40年历史了，很多部分都被腐蚀了，对于商贩和顾客来说都很危险。
管理公司说他们不能再拖了，因为两栋楼的运营费太高。他们计划在3月中旬完成搬迁，但是反对的声音并没有降低。每周2次都有人组织抗议，商贩们穿着写有坚决抵抗标语的红色背心在摊位之间游行。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一款具有温柔触摸手的实验机器人呢， 正在帮助科学家解开娇嫩的海洋生物的秘密。这款名为挤压手指的海底机器人可以在潜水员无法到达的海洋深处收集样本。请看我们的详细报道。
这款新机器人可以承受巨大的水压，下潜150多米，搜集深水岩礁上的海洋样本。机器人柔软的抓手可以抓取脆弱的珊瑚样本，同时又不会破坏样本或周围的生态系统。机械工程师凯文·盖洛韦是开发这款机器人的科研小组的成员。
我们研发的所有柔软机器人都是液压或气压的，只要内部压强大于外部压强，机器人就会运动。
机器人的手指是模仿潜水员手掌的灵巧与柔软而设计，标准的金属抓手事实上是为海底施工设计的，无法抓取活的海洋生物。
他们进不到一些有海洋生物生活的沟穴里，他们的机械手不够灵活小巧，进不去。
科研人员开发了两种柔软机械抓手，用于抓取各种不同形状和大小的物体。抓手的材料是记忆海绵。科研人员试过让抓手抓取不同的蔬菜。
记忆海绵特别奇妙，你往下挤压，它由于压力而变形，你再压一点，它就再变一点，但你再继续挤压的话，它就不变了。
科研人员计划在抓手上植入感应器，直接在水下测量生物样本和收集基因数据，而不必把样本抓起来。科学家们还希望在抓手上安装触觉感应装置，这样他们就能感受抓手触摸到的那些生物。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脸书、推特和照片分享呢，被称作是社交网络，但是他们能够创造出真实的人际联系吗？在近期与纽约举办的社交媒体周大会上，科技研发者们展示了一些让人们在网络上聚集的新方式。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郑提娜发来的报道。
这些友谊手环是最新式的可穿戴科技，不过这些珠宝机器人手环吸引人的地方并不完全是高科技，而是他们创造了一个用户社区。
我们对它的定位是一件可穿戴产品，我们锁定的目标市场，其他商家通常都不会问津。
珠宝机器人以客制化的模式为卖点，让每位用户都能看上去与众不同。用户可以通过给他们的珠宝机器人编程，让这些手环拥有新的功能。比如，当有朋友在附近时，手环会发亮，或者社交媒体上有新关注者时，手环会鸣响。
这是女孩子们会喜欢的东西，她们会使用它并且去完善它。
来自主场球队公司的技术研发者布鲁诺为全美3000多万需要照顾的老年人的人士开发了一款应用。
对很多人来说，你可能因为髋部骨折住院了一阵子，在出院之后回到家突然发现需要一点额外的帮助，但你又没有准备好去护理院。
布鲁诺的新创造帮助有老年人需要照顾的家庭制定方案，并且为那些愿意待在自己家的老年人找到护工。通过这款应用，家庭成员们会知晓老年人的护理情况。
护理员通过这款应用或者电话与你联络，你愿意哪种方式联络都行，完成医生和你制定的具体任务。
随着虚拟现实科技即将涌入市场，有很多新的方式可以用来享受这项新技术。安德烈·洛朗索想和他遍布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一起观看心爱的大学橄榄球赛。这是一个模拟现实的俱乐部房间，在这里你的虚拟现实眼镜将让你一边观看现场比赛，一边和你的朋友进行实时交流。
你会觉得你在体育场里，你还可以随意换座位，而且你还能和朋友们聊天，不论他们身在何处。
这家公司正在与多家主流的体育电视台协商合作事宜，将这项科技融入到知名的虚拟现实应用中。这是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放回到这个越来越数字化的世界中另一种方式。美国之音郑提娜纽约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刚才您看到的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题，我们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节目最后，世界自然基金会昨天呢在泰国的曼谷皇家田广场举行了一场熊猫展，展出了数百个纸熊猫，希望提高人们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